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81页，281页，从第四行当中，乔成儒者看起。乔成儒，梵文全名，作阿若乔成儒。阿若是名，乔成儒是姓。这是梵文音译的，意思呢？中文的意思是了本寂，知本寂，或者做已知、无知。无知的意思是无所知，是知无的意思。经隐曰，前面是日本的净宗祖师啊，慧疏说的。这接着呢，净隐大师就是隋朝的慧远法师，他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头这样的写出，说阿之言无，若呢之言智，正无成智，故曰无智。无是一切诸法本性，名为本寂。于此本寂之间明了，明了本寂。这个人是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成佛啊，最初为五比丘说法，就是这五个人，乔成儒是其中啊之一。啊，这五个人听佛说法，啊，讲四谛法，苦集灭道。乔成儒证得阿罗汉，所以他是世尊正果弟子的第一人，啊，最初证阿罗汉果。很多读《金刚经》的人都知道经典里面讲了一个故事，割力王割截身体啊，那是忍辱仙人啊，菩萨修忍辱波罗蜜，这个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那割力王的后身呢，就是乔成儒啊，乔成儒的前身是割力王啊，把忍辱仙人凌迟处死。啊，仙人不但不怨恨他，还感恩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通过这一次严峻的考试，释迦牟尼佛的忍辱波罗蜜通过了，他提前成佛了。那如果没有这个经历，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办法提前成佛。 啊，这是帮助释迦牟尼佛。啊，这是好事情，但是他的起心动念行为是不善的。啊，人如仙人，当时说，我将来成佛，我第一个度你。这个话兑现了，菩萨没有妄语。啊，你看他成佛，第一个，第一次讲经，他就证阿罗汉果，真的是第一个得度。啊，成为世尊第一弟子，摆在这个地方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明。你要遇到这部经，遇到这部经学习，你就是如来第一弟子。你往生不退成佛是第一个得度，表这个意思。这个法是第一法。啊，是的，意思很深的，不是随便摆的。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哪一部经上第一个把它摆在上，都是舍利弗目犍连。啊，舍利弗表智慧，目犍连表神通，这是一般经读者没有摆在第一的，这一部经上有他，他摆在第一。啊，所以看表法的人就知道这一部经的大意，他在讲什么。这部经一看到乔真书第一法门。表这个意思，梵文全名叫阿若乔陈如，阿若是他的名字，乔陈如是姓。啊，翻译成华文，了本寂，了是明了，本寂就是真如本性，啊，就是自性，啊，明心见性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知本寂，知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本经说三个真实，第一个就是真舍之寂，就是了本寂的意思。啊，真舍智慧，真舍离业。啊，这是一般经上啊没有说的这么圆满啊，三个真实都说出来了。那或作已知，或作无知，已知跟无知意思相通啊，说无知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而是指知无。知有，他又知无啊，这个知无啊，就叫无知啊。无，他也知道啊。有，他知道；无，他也知道。无是什么呢？无是自性啊，发性。有呢，有是发相。啊，法相是无常的，法相不是真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所以佛教弟子啊，教我们不要着相，着是执着。啊，要把相看破，相是幻想，无是真心。啊，真心什么都没有，确确实实，它不是物质，它没有物质，它也没有念头，啊， 起心动念是心法，它不是心法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这叫无啊。虽然什么都没有啊，它什么都能现，它能现自然现象，能现意念头的现象，就是心理现象，能现物质现象啊。它体是真空，所以它现的相就决定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相跟体要相应啊。譬如说以金作器，气气接近，我们用黄金做个佛像，这个像跟金一定是有密，不能分开的。啊，分开了，像就没有了。啊，决定是相应的。啊，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万事万物，没有一样不如是。啊，所以相是假象，假象的性是真性，是真实之际。啊，从性上来说，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从相上来讲呢，那这有佛，有菩萨，有声闻缘觉，啊，有六道众生，有这么多差别。啊，差别是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的差别。那是那相的差别。相为什么有差别？迷有浅深不一样，念有善恶不一样。啊，行为的造作，这个现象就更多了。所以有种种差别的现象。啊，无论多少差别，它性不变，性就是一个。啊，这点讲无就是指的性。就是本意。啊，巧成如尊者。性相都通，知道相是假的，知道性是真的。佛菩萨的教学就是一个目标，帮助众生从相回到自性，啊，放下相的执着，对于相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执着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对于一切现象，在佛菩萨面前是平等的。怎么平等呢？皆是虚妄，这就平等了。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皆是虚妄的概念越来越清楚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物质是假的，甚至于说出，这个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啊，德国布朗克说的。啊，布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。啊，这是世界上著名的物理学家，一生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中国人说“皇天不负苦心人”呢，他真的把物质的秘密揭穿了。啊，这个揭穿。是依靠现代科学的技术 啊，确实是突飞猛进的啊，居然能把佛经上世尊所说的极微之微找到了啊，极微之微，大乘经上说八地菩萨才见到啊，七地以前呢知道有这个东西，像我们在佛经上读到的我们也知道有极微之微，但是对极微之微没有概念，知道的很小，小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啊，他们的名词叫微中子，怎么知道微中子就是极微之微呢？佛说了，极微之微再一分开就没有了，物质现象就不见，就没有了啊，微中子把它分开真的没有了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，于是我们就认定这就是佛说的极微之微啊。多大呢？科学给我们一个概念，100亿个微中子啊，100亿个聚集在一起，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，原子里头的绕着原子还旋转的电子等于一个电子，这个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啊，我们相信佛经上讲的微尘啊，微尘多大呢？佛说金尘啊，金属，金银铜铁锡金属，金属的密度很大，可是在高倍的这个显微镜之下可以看出它还是有空隙的啊，它的组织啊好像一条一条的鸽子一样，里面有洞。这一粒微尘呢，能够在金属里头来去自由，没有障碍，这叫金尘。啊，应该是现在所说的原子。啊，阿罗汉天眼能够看到微尘，比微尘更小的他看不到。更小的叫极微之微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佛讲的极微之微啊，叫色聚极微啊，色聚极微就现在科学所发现的基本粒子夸克啊，基本粒子有几十种，夸克也有几十种啊，都能够击破，都能够把它打碎啊，但是到最小的就是微中子了，微中子再把它打破没有了，物质现象不见了啊，看到什么呢？是念头，就是意念波动的现象。这谜底揭穿了，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象，那叫物质。所以物质不是真的啊，那经跟佛经上讲的就相应了。佛告诉我们，色从哪来？佛经上讲的色就是物质现象啊，五蕴色受想行识啊，色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 啊，原来物质是受想行识里头变现出来的幻想，啊，根本不存在。啊，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。科学家见到了，所以现在科学很了不起，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啊，能把它捕捉到，啊，这是不可思议。那么极微之微，照弥勒菩萨的说法，一弹指36亿8000年啊，这是讲微细的念头，那一秒钟是1600兆，一念呢就是1600兆分之1秒，物质存在啊，就在这个状况之下，物质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，我们根本无法体会得到，看不到，听不到，摸不到，它就在我们眼前，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啊。被近代科学家证明了啊，所以物质是念头变现的，念头好，物质境界就好，我们的念头好，身心健康，没有毛病啊。人身体不健康了，是念头出了毛病，不是别的啊，别的呢是外缘，根本的是你的念头，念头也好，外面什么样的缘都没关系啊。智心一处，无私不办，我们看藏传的这些喇嘛里面有不少人啊，在那个高山上终年积雪啊，他在外面打坐的时候，他坐的那块地方地是干的，你摸是热的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意念改变物质现象啊。他冬天没有加厚衣服，就是薄薄的那一件袈裟啊，披在身上啊，那样的天寒地冻对他一点妨碍都没有啊。这也做出来给我们看了，我们没有看到人，看到照片，不止一个人说的，真有其事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，只要你把心置在一处，你就产生巨大的能量。科学家也这么说啊。科学家还做了个比喻，这能量有多大呢？可以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，有这么大的能量啊。地球上这些小小灾难算什么啊，真有能量改变它了啊。于是乎你就能相信啊，灾难满地球，你一个人要得定了，你自己坐在上如如不动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天翻地覆，你坐在这里毫无障碍啊。这就证明佛在经上讲的智心一处，无私不办 那你怕什么呢？怕的是自己没有定力，怕的是自己在灾难当中慌慌张张，吓死了。啊，怎么死的？都是吓死的。这是老实话。啊，也能套中国一句老话，就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佛菩萨是老人呐、啊。他讲的话不错啊，啊，如果这个地方的居民都懂得这个道理，啊，在有灾难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念佛，啊，用这一句佛号统一一念，啊，我们大家止于一念。这一念是什么？这一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就止于这一念，会产生不思议的能量。啊，学佛的人不能相信自己，要相信佛陀教诲。我们自己是凡夫之见呢、啊，迷失了自信呢、啊，对于事实真相啊，性空妙有，完全不知道啊。听说这个名词，不知道名词的含义。啊，净银大师这个注解也注解得好啊，阿是无的意思，诺是智的意思，正无尘智，这叫无智。啊，无尘它尘了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自性是无啊。可是四相里头真有啊，啊，我们叫真有，为什么我们有执着？佛菩萨不叫真有，叫妙有。啊，四叫妙有。妙有是什么意思呢？非有而有，有而非有。啊，所以佛菩萨对妙有丝毫不执着，在这现象里头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他永远住在真寂里头。这个真寂，在我们净宗讲就是常寂光。他永远住在常寂光里，他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他自己。啊，常永恒不变叫常，即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即。啊，那么他的相是什么？相就是一片光明。这一片光明我们看不见，啊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今天能看见的是阳光、月亮光外头来的，啊，自信的光明为什么见不到呢？迷了自信，倔了，自信光明出来了啊！所以人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人个个具而不迷啊！佛生佛光，菩萨生佛光， 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，接受了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所以你也放光了。啊，这个光是什么？这个光就是常寂光。啊，所以古大德常说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人人皆分真寂光。这个光是什么？我们看到，但是我们不能融入。啊，知道常寂光，融入不进去。为什么？无始无明习气没断，习气断干净了，自然融入了。一融入之后，十宝庄严图不见了。啊，这就真正正道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我们也可以说，用现在人的讲法，回归自信。啊，现在科学家有一句话说，回归零极限。那个零极限呢，很有常寂光的味道啊，但是他没有描述出来，零极限是大方光明啊，是光明遍照啊，一切万物从零极限发生，最后还归到零极限啊，实际上它不断的发生，不断的回归啊，像循环一样的，从这个地方开始转，又到这里，又到这里，所以永远在循环，它没有停止啊，这个循环的速度就是刚才说的，一秒钟1600兆次啊，速度是1600兆分之1秒，我们看不见了，太快了啊！这是说什么呢？整个宇宙万事万物，包括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念头，都在这个频率里面。这个东西被科学家发现，真了不起啊！佛在大乘经上讲，大地菩萨才见到啊！啊，但是科学家能发现，世尊也透这个信息，那我们不觉得奇怪。啊，世尊讲心心所，他能源的量啊，就他能源的这个能量有多大啊，最大的就是第六意识啊，你看眼，眼的见分只是在我们眼根能见的这个光波当中，你能见到，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，比这个波短的也见不到啊！你现在无线电讲长波短波啊，所以我们的能见的线这个量很小，如果所有光波我们都能见到，这个世界马上就不一样，就变了啊，音波也是一样，我们耳朵能听的也很小啊，长波听不到，短波也听不到啊，要接收音机，用机器把它转变， 啊，让我们能听到的波度。这就说明光跟阴呢，这个波不相同啊。啊，可是第六意识，这个见分的能量非常广大。第六是思想，能想过去，能想未来，能想过去几千年、几万年、几亿年。也能想未来几万年几亿年，这个能量太大了啊！所以佛说凡夫第六意识的缘境的范围，对外可以缘到宇宙的边缘，对内呢可以缘到阿赖耶，就是圆不到自信啊，自信圆不到，能圆到阿赖耶，阿赖耶就三细相啊，业相，现在科学讲的能量，受想行识，现在科学讲的信息啊，从信息产生的物质现象，这个算搞清楚了，但是还差，三个都发现了，只有物质真搞清楚了啊，信息跟能量没搞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情还是一个谜啊，信息怎么来的，它是突然发生的，没有理由啊，立刻就不见了，那么这是大乘教上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，佛在三千年前说的这个现象他们看到了啊，没有理由，实际上有理由，为什么呢？那个理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，他从业相里头转变出来的，业相怎么发生的，真是没有理由，所以头一个最原始的头一个没有理由啊，如果有理由它就变成事实了，没有理由是幻想啊，假的不是真的啊，比如说你做梦了，做梦什么理由，天天晚上都做梦，那为什么做梦不晓得啊，你去研究去找，找不到啊，这叫一念，一念没有理由，第二念有理由，第一念是它的原因，所以它有第二念啊，事实上有没有第二念？根本就没有第二念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相似相虚相，不是真的相虚相，真的相虚相就有理由了啊，前面是后面的因，后面是前面的果啊，根本就没有，所以才告诉你真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别去想它，全搞错了啊，这个样子才真正见到真迹本迹啊，本迹就是自性啊，明心见性啊，有丝毫执着就见不到性，为什么？跟心性不相应，相悖的啊！你要见性呢，一定要随顺自性，自性什么都没有，决定不能起心动念啊！起心动念习气，那没办法 这是谁都没法子断掉的。啊，一定要见心之后能保持，永远随顺，绝不能有丝毫违背，才能把习气断掉。习气断掉之后，才能回归自性，啊，回归常寂光，这是究竟圆满的。常寂光是一体啊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一个相，一个相就是空相，什么都没有。一个作用，作用就是能现象，什么相都能现。啊，一体。一相一个作用啊，佛法说什么就说这玩意啊，你真正搞清楚，你在这个宇宙当中得大自在啊，啊，这是我们要珍惜的。那么这个经所在之处，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学习，祝福护念，龙天善神守护这个地方，这地方叫佛地啊。我们都有信心啊，啊，这个信心没有了，那就佛是白学了。啊，修学这个法门的人，有福的人。佛宝多大，没有能跟他相比。你今天地位再高，啊，财富再多，得不到诸佛菩萨保佑你，得不到龙天善神护持你。哎，你修学这个法门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的守护，这佛宝超过那些人啊，比不上啊。不但人间帝王比不上，天王比不上，摩西首罗天王也比不上。啊，这都是真实不虚，这这部经的力量太大太大了。啊，了解这部经，你才真正了解这句佛号。所以念佛人多，对佛号究竟多大力量不知道，对他怀疑啊，那个念佛的这个功德呢，大幅度的减少减弱了啊。佛来一句话说得好啊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坚定的信心啊，不变的信心，这个力量就大了。这句佛号力量太大了啊，没有一丝毫疑惑啊。净严大师这几句话后面还有两句，是一切诸法本性，无是一切诸法本性。这个无有时候说空，啊，无是没有一切现象，无有一切现象，啊，今天把现象分为三大类：物质、信息、能量，科学分。啊，他是一切诸法本性，一切诸法依他而起，所以名为本寂。于此本寂之间明了，叫了本寂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实现的是小乘，小乘怎么能了本寂？外面现的是小乘， 里面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，这前面说过来，大权实现的，那不是真的小乘的。乔乘如与世尊初转法轮，度无比丘时，首先悟道。那他是第一个真阿罗汉果，那贤士世间三宝具足，正法常住，实现这个意思。法华文句曰：“是释迦法中第一弟子，首先成道第一弟子。”这代表是什么？这一部经啊，是世尊说法经中第一部经啊，代表第一。依照这一部经修学的是释迦弥陀的第一弟子，就这个意思啊，不是普通弟子，第一弟子。正疑阿含经弟子品，这是小乘经，佛称之为五声闻中第一比丘，宽仁博识，善能劝化，降扬深重，不舍为宜。这四句我们要学啊，这是乔乘如表现在外头的，给我们做榜样的。啊，宽大、宽厚、仁慈啊，博识就是多闻，广学多闻啊，没有他不知道的，他才能教化众生啊，宽仁是德行。博识是学问啊，而且能善巧劝化大众啊，他有善巧方便，能劝导一切众生，降扬神中，将是带头啊，教养慎重，慎是正果的，粗果以上都叫慎，重是凡夫没正果的啊，不舍为宜啊，也就是说乔乘如尊者非常守规矩，守戒律啊，可以给大家了做好榜样。唯一是仪态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日常生活、工作啊，都能守住规矩。精啊，精进狩猎尊名啊，开头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的德号，正表能闻受此经法者 能听到，能接受这一部经，这个法门，皆是第一弟子啊，这些人真正是释迦佛第一弟子，是阿弥陀佛第一弟子。真正稀有啊，真正难得了。本心非是小乘品月，得闻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生一念喜爱之心，皈依瞻礼，如说修行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讲的啊，最后引用本经这一句经文来证明。啊，表法的意思是真的，不是我们在这里猜测的。啊，有经文做证明。啊，乔成如尊者，啊，特别是宽仁博识啊，博识佛法依据的理论是由专而博，跟外国人不一样。外国人做学问的基本的观念是从博而转啊，所以他们像金字塔一样，开头是广，什么都学，慢慢学到最后呢，学到大学研究所呢，就变成专了，专一样了，就变成顶尖。那你晓得这个金字塔那个尖呢，它是有限度的，它没有办法突破的啊。佛法不是的，佛法像大树一样，先是根一个，本也是一个，本就是主干，然后再有干，再有枝，再有条，再有叶，越来越广，越来越高啊！它是普遍的，没有边际的。金字塔是有边际的，到顶就不能再高了，就上不去了。啊，这两种概念不一样啊。那我们求的是宽仁，这是德行，这基础，没有这个不能学啊。你学也学不到啊。博士是从戒定慧，到慧就破了啊。戒定是转，是一门深入啊，一定要叫你开悟啊！开悟之后，你的宽仁博识啊，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啊。先是学，到最后是完全是自信的，全是心得流露。啊，所以这个善巧教化无疑不是自然的啊。这个教化对一切众生啊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啊，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这一切神灵都包含在其中啊。世尊一应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 啊，这个地区没有不受利益的。啊，这个经是非常稀有难逢啊。啊，我们的缘多数人。啊，于此可见，于此可知。我们接着再看第二位。第二位啊，智慧第一，尊者舍利弗。啊，这是一切经上我们常看到的，都把它放在第一。也就是说，佛所说的一切经全是真实智慧。啊，无论大乘小乘，都是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里头流出来的。啊，它不是知识。尊者舍利弗，凡愚舍利，以为丘陆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叫陆死。啊，凡愚夫翻成叫子。啊，儿子。故云丘子。啊，这个下面呢有说明。因母得名。啊，他的母亲身心端正。眼睛清净，就像秋露一样，像露水一样。啊，所以人家叫他母亲叫舍利。啊，佛是子，这舍利的儿子叫舍利弗，佛是子的意思。又名呢诸子，舍利也是诸子的意思。啊，佛脱皮之后留了很多舍利，一粒一粒像诸子一样。啊，我们成为舍利子。啊，佛灭度到现在，照中国的记载，3000年了。啊，佛的舍利在这个世间，年代这么久，真假很难辨别。我们用什么心态去看它？我们的心诚，真诚，它就是真的。我们有怀疑，它就是假的。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所以，不要管它是真假，问自己的心。自己是真心，那真佛是理。自己心里有怀疑，那是真佛舍利也是假的。啊，心真诚，一切法都是真的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佛希望我们用真心做人。啊，用真心工作待人接物，不能用妄心啊！妄心是生灭心，妄心是轮回心。啊，用妄心 决定不能超越轮回啊！所以念佛要用真心念，一真一切真。我用真心念佛，我用真心生活，我用真心待人接物，别人欺骗我不要紧，我能接受啊，别人障碍我，我也能接受；别人陷害我，我也能接受。我待他呢，一片真诚。为什么？我在觉，他在迷。他那种态度对我应该的，要不然他就不迷了。啊，所以你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之后啊，你会很欢喜。法喜充满了、善人很欢喜，妖魔鬼怪也很欢喜，没有一样不欢喜。那为什么妖魔鬼怪的自信是佛性啊？他本来是佛，我们迷失了，他比我们迷得更深了，造的比我们更重啊，所以才变成那个样子啊。我们完全了解，我们跟他不过是五十步百步而已，都没有大彻大悟啊。我们今天走求悟的道路，他还在迷惑颠倒，那这个不一样了。所以有缘就得帮助他啊，尽到自己的本分，他能不能相信，能不能理解，能不能接受他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要管他了。啊，这个态度就是绝对正确。啊，我们自己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不能把这个东西装在心上。啊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我们的道业在精进，我们的境界在提升。啊，这是真正走往生极乐世界的道路。下面说，又名身子，这个身是他的母亲，母亲身体端庄啊，表母身端正，舍利弗在佛声闻弟子中智慧第一啊，这他代表的表法的啊，经前面看到有他的名字，这部经智慧第一，在母胎时能令母德妙变，甚于耐久，居士罗，居士罗以后也证得阿罗汉啊，他母亲怀他的时候辩才无碍，他的舅舅号称辩才第一，居然辩不过他姐姐啊，所以他就跟他妹妹说，你怀的是非常有智慧的人，将来这个小孩生下来可辩才无碍，我不如他啊。以后果然如是啊，八岁也登座讲经啊，议论无双，辩才无碍啊，他就出名了，七日之内遍达佛法啊，接受佛陀的教育，很聪明，几天 佛所讲的东西他全部能理解能明了。本经说此，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唯大智者实能深信不疑，故略上述，仅次乔真如。啊，在这里把它排名第二。啊，说明这部经真实智慧。啊，认真学习这部经，可以得到舍利弗的智慧。啊，当然能够教化众生。下面第三位，尊者大目犍连，他代表神通第一，即弥陀经中摩诃目犍连。啊，弥陀经表法有他，啊，这一部经也有他。摩诃是梵语，就是大的意思。啊，目犍连是心。有三个意思。啊，第一个意思赞颂。赞是赞叹。丰颂。第二个意思阐述。第三个意思来福根。有这么多意思里头。啊，其族出家人多，故与尊者信是观于大字，啊，大目犍连。啊，他们这个族人都叫目犍连。啊，很多出家的，所以很难区别，再加个大字。大目犍连就知道了。这个地方解释的不多，莲池大师《弥陀经疏钞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，啊，可以参考。其名曰居略陀，啊，这是目犍连的名字，目犍连是姓，复为相国，啊，这也是世家子弟，啊，父亲做过宰相，从略居略陀树，啊，树神呢祈求得子，他的父母向这个树神祈求生这个儿子，以树为名，与佛弟子神通第一，神通不离开定慧。啊，修定修慧都能够恢复神通。啊，通常讲六种：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俗命、神足、漏尽。啊，那么这个六通，佛告诉我们，是一切众生的本能，我们自性里头通通具足，而且这六种作用啊，广大没有边际， 啊，我们的天眼如果完全恢复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再远的地方都能看见，再微细的也能看见。啊，像看阿赖耶的三细相，能看见。啊，音声，再远处的音声能听见，极其微细的声音也能听见。现在能力全丧失了。啊，六种神通都是没有障碍的，本能啊，智慧是本能啊，德能是本能，德能里头包括神通啊，相好都是无量的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啊，佛在观经上说阿弥陀佛的报身啊，化身没有相，报身有相，说身有八万四千相。相有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，光中有无量诸佛菩萨众会也啊，这在正报身体上能看十方世界啊，医报里头啊，宝树之间能显示出设防一切诸佛刹土啊，六道一切众生啊，佛教我们什么？佛很老实，佛说我什么都没教你，你所得到的是你自己本有的啊，不是佛给我们的，不是从外头得来的，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啊。所以经上讲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你得到整个宇宙无所得，为什么？是你家本有的啊，本有就不叫得了啊，只是曾经一度迷失了啊，现在把障碍除掉了，又恢复而已。知识科技从外面学来的，佛需不需要学？不需要啊，自己的德能超过所有科技啊，科技还要用机械，要用靠外力，佛法不用外力，完全用自己的念力啊，念力被现代量子力学家重视了，非常重视啊！往后科学，我相信它向这个方向开发炼力啊，开发炼力，古老的方法就是用禅定啊。那我们念佛要不要修禅定呢？这个要知道。念佛本身就是禅定，一心不乱，无上生妙禅啊。那用什么方法修呢？ 用念阿弥陀佛修啊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禅定，如果不是修禅定不是佛法啊。戒定慧那个定就是禅定，是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道来修禅定，修成了完全一样，没有高下啊。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为什么呢？每一个法门修成了都明心见性，都恢复本能啊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啊。佛给我们说的没有一样是从外头来的，所以学佛透过相信自己，对自己没有信心就难了啊。有人学得很快，什么道理？他对自己有信心啊，外在有力，那个力量有限啊，真正的动力是从自信里头生的啊，不是从外来的啊。这神通第一下面引《大智度论》的话来说，智度论曰：如舍利弗，于智慧中第一，目犍连呢神通第一啊，这个神足第一啊。神足就是变化啊，我们看小说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七十二变，那叫神足通啊，七十二太少了，不能比啊。啊，目犍连的神通无量无边呐，啊，那孙悟空在他面前不能比，太小了。又，这个又还是智度论里说的，舍利弗是佛右面弟子，啊，佛的右手。目犍连呢是佛左面弟子，这个表法的意思很深呐。就好像一个人的双手一样啊。目犍连舍利弗是阿弥是释迦牟尼佛的双手啊，双手万能，无私不办，尊者神通甚广，例如举一尘十种上升梵天，这是一个例子啊。这个例子是琉璃王灭世家族，这个故事说明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，佛也没办法啊。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，啊，释迦族跟琉璃王啊 接上缘了。释迦族是捕鱼的人，是一群渔夫。啊，琉璃王这一族呢是鱼。啊，那一个很大大的池塘，里面鱼很多，这鱼是两个族群。啊，这捕鱼的人把这个池塘的水放干了，这鱼一网打尽，全部捕捉了。这个鱼的网啊，觉得这个族人太可恶了，啊，对我们造成灭族的灾难。啊，存着有报复的心，这也是一个碰到了，碰到什么？他们做国王，是一个大国，啊，剩下是个小国，他们来报复，啊，把释迦族啊灭掉。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事情，拦不住啊，这因果。佛都没办法，佛只能够劝导释迦族逃亡，逃到别的地方去，避开这个灾难。所以释迦族的人就逃到了西藏，啊，翻过了喜马拉雅山，就到西藏，后藏就在那边落户了，以后没再回去。啊，所以释迦族的人也变成中国西藏人。啊，这个故事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释迦族的后人在西藏、后藏。啊，这个族就被他灭掉了。那么穆建连他有神通啊，他把这个尘举起来放在他钵里头，送到梵天，就是初禅天，这可避难了啊，以为救了这一尘人了。师尊就告诉他，你再去看看你那个钵里头。啊，他取回钵，一看钵里头一盆血水，啊，师尊就告诉他，冤冤相报啊，丝毫不爽啊，再借难逃，逃不掉啊。那你是不错，把他送到大梵天去去避难，还化成血水。所以说中国古人讲的话有道理，在劫难逃啊，躲不过逃不掉，那你何必逃难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念佛呢？念佛能消业障，念佛能化解灾难，你不相信啊，你还要逃，错了。啊，遇到大灾难，真正忏除业障。啊，知道啊，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，免不了杀害许许多多众生，造作很多罪孽。都是由于无知啊！现在学佛明白了，觉悟了，啊，认真忏悔，后不再造。希望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。啊，希望我们一同来修学，同生极乐，同证菩提。啊，不再搞冤冤相报了。 多半都能接受。啊，接受这个问题就化解了。啊，所以我在找你，在台湾，赵恒提的儿子想出来竞选，他来问我。啊，我就告诉他，可以，民主时代嘛，怎么不可以参加竞选？但是你动机是什么？你要是为你个人名闻利养，啊，做个高官，这没意思，啊，那就没有必要。如果真正发心，我有这个地位。这个位置我可以为人民服务，多替人民做一点好事，那你应该去。这就对了，选中了人民有福，选不中了自己有福。为什么不要操劳啊？你不就有福报了吗？啊，无事一身轻啊，多好啊！你没有得失的这个念头啊，这样就可以做。以后他去竞选没选上，我说你有福啊！我在澳洲遇到，我也是这么叫他；在马来西亚遇到啊，都是叫他选举的心态非常重要。起心动念的，鬼神都知道啊。先手过世的《还阳观》上告诉我们，我们念头才动，这个信息啊就传到遍法界虚空界，通通传到，一念才动就传到，速度之快。无法想象啊，比光比电快多了，太阳光到地球八分多钟啊，我们这个一念变化界心的念头啊，身的念头，身体是物质，物质是波动现象产生的，它每一个波动现象，每一个波动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，也是传递变化界。为什么称信？啊，信没有距离，就是它没有空间，它没有时间，啊，所以它一念就周边。那于是我们起心动念，佛菩萨知道啊。那只要是明心见性的人，全能收到。那明心见性有多少？无量无边的，没有数目字的。能量小一点的，像菩萨，这个神通的能力比不上佛陀，阿罗汉比不上菩萨，天人也有神通，比不上阿罗汉。啊，但是他们有，我们起心动念。鬼神知道，为什么？他近啊，他有小通 啊，时间近的，这个地区不太大的，这里头的鬼神都知道，一个善念没有不加持你的，没有不帮助你的，一个恶念，他们不会加持，不会帮助。有没有人帮助？有，有那些罗刹、魔鬼，他们专门干坏事的，看到你干坏事，他喜欢。啊，你搞贪嗔痴慢，搞杀盗淫妄，他欢喜，他来加持你，帮助你造罪业，也就是帮助你堕地狱。他来是戒引你到地狱去的，啊，学佛的同学对于这些离事啊，都得搞清楚，不搞清楚往往上当啊。啊，要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真假，啊，我们这一生走一条正道，啊，不要偏了，不要邪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只要在正道上走，没有不成就的。成就的大小，完全看自己的心态与精进。啊，那么这第一个故事是琉璃王灭世家族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他举三个例子，外道以善，置之不动。啊，这个也是目犍连视线的神通。啊，这外道能量很大了，他以善。哎，他能叫这个山呢定在那个地方，外道用什么神力，这山都移不动。第三个例子，降伏毒龙等等，太多了，难以举述啊！啊，真的，他的神通故事说不尽。我们再看第四位，宗门出祖。啊，慧吉下列老，这个上首啊只列了五个人，不多。啊，原译本里头啊有列30多个人。啊，慧吉只选了五个，五个代表了全部的佛法。啊，迦舍代表禅宗。宗门出祖，尊者迦舍，迦舍性也，此以为归和荧光。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名毗波罗也是庶民，因父母导于该庶神而生，故用以为名。啊，古印度在树神里面祈祷生子的这个风气很深啊，很多人都在树神祈祷啊，这个也是的啊。尊者乃大夫长者之子，他家里富有啊，这是生在富贵人家，能识大才，这不容易了。更难得的修头陀大恨， 偷偷是苦行啊，大富长者能舍财能修苦行，这个太不容易了啊，真正是僧团里面最好的榜样啊，这才能证道，这才能成就啊。啊，为大人所使啊，大人高人修行得道的人正果的人，他们所赏识，他们赞叹啊，故名为大家师，以别于同时的三家师啊，同时还有三个家师，一个是舍利家师，一个是童子家师，一个是童女家师，所以称大家师，不是这四个人啊。又家师翻译成皈。法华文具人，其先代学道，灵归复先土一业，从德民族，故曰归世啊。这是早年他的祖辈修道，感应灵归啊，覆土，身上背着土，图书啊，经书这一类东西来送给他，有这么好的一个感应啊，所以就以归为族的名字啊，这个归也叫家世，所以家世有归的意思。又云引光啊，这个家世还有这个意思啊，引光应语毗婆师父时为野经寺，这是过去切佛第一尊佛啊，毗婆师父毗婆师是释迦佛之前第七尊佛啊，这个时期就很远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大家是尊者啊，是一位野金寺像现在呢做首饰的这个行业啊，金饰与一个贫女共以黄金庄严佛像，啊，在佛像上贴金，这个风俗在泰国很盛行，马来西亚也很盛行，啊，佛殿里面大家买这个金箔去贴金。真的往佛像身上贴金，随便哪里贴啊。那么在中国大乘教里面，这个贴金是叫你行善，叫你持戒，叫你修定，这叫贴金。他们的真的真的买金箔 去贴金啊，这我们去参观的时候看到啊，有这个风气。那么这是庄严佛像，自而以来九十一劫身如黄金，光色黄耀，银碧玉石，故云荧光啊。那么这些都讲的感应啊，从此以后啊，九十一劫生生世世他身就跟黄金一样啊，放光啊，身上有光啊，而且光很亮，其他的光色都被它掩盖了啊，这叫隐的意思啊，隐指吞，光吞住色，就隐光的意思，就它的亮度比别人大啊。譬如白天阳光普照的时候，我们点个蜡烛，点一盏电灯，没有看到它的微光啊，被阳光所吞没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它身上的光啊有这么强啊，能够把比它弱的统统遮覆遮盖了。下面得介绍啊他的德行。尊者头陀很低，头陀者梵语啊，中国的意思抖擞淘汰，有这个意思。一十二行啊，就是十二种头陀恨，把尘劳烦恼放下，淘汰就是放下。这十二行里面的，这你写出来了，名字写出来了。第一个，他住阿兰若，阿兰若梵语。翻成中国意思极静处，标准是牛叫的声音听不见，啊，古时候修行都在山里野外啊，野外有村庄，有农民居住地方，农民都养牛啊，牛叫的声音很大，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以这个为标准，这叫极静处啊，好休息，没有干扰啊，避免干扰啊，现在避免就困难了。为什么呢？噪音太多了啊，车的声音，飞机的声音啊，这个都市的建筑，这些机器的声音啊，都比牛叫的声音大多了啊，真正是噪音。现在找极静处不容易。第二呢，常行其事啊，每一天到外面其事，这是苦行。第三个呢，次第起，这是其事的规矩，没有贪心啊，只拓跋七家，要看人家给你这一钵饭够吃了，你就满足了，你就得离开了。如果很少不够，我到第二家啊，第二家一点点还是不够，可以拓七家， 七家以上不许可了。如果七家都脱不到呢，你就回去，不能到第八家。啊，脱不到没关系，有脱到的人呢，分给你吃。啊，所以脱钵不是自己脱了就吃，不是的。啊，那有人脱的饭菜好，有的脱的饭菜差，这不公平了。啊，所以佛家的是利和同均。啊，怎么办呢？脱了统统回去。啊，回到树林里面，大家把这些饭菜汇合在一起，你吃多少再去拿多少。所以叫一钵千家饭。啊，脱钵的人有多少啊？佛的常随弟子1255人，这不就是千家饭了？啊，再分到吃啊！啊，所以今天讲共禅呢，2500年前佛教就是共禅啊，真的共禅了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利和同均。啊，佛陀钵陀回来就也跟大家分在一起，真平等。啊，这是佛的制度。啊，第三个叫次第时。啊，有规矩，有礼貌。啊，其实不能敲人家门，所以带个锡杖。啊，锡杖就是乞食的时候用的，在门口锡杖一摇，哎，里面人听到外头有摇锡杖的声音，有出家人来突破了。啊，要预先准备好了就送出去。那么西藏是另外一个是防身的啊，在野外行走免不了有野兽啊，所有防身。第四个日中就是啊，不过日中啊，日中是太阳啊，在中午的日正当中古时候，出家人对这个非常重视。啊，日中用什么东西测度呢？啊，锡杖可以测度。锡杖出在看太阳。啊，这个影子是锡杖的影子，是不是在正中？过了正中就不吃了。一定是在日中之前啊，日中之后不能吃，不是过午，不是啊，午时是我们讲的11点到1点，2个小时，这是午，是过中不是，不是过午，不是啊，所以现在讲吃午啊，这个说法有问题啊，还是要从经上讲的日中一时，这个是对的啊，不能讲过午，过午那过1点钟啊，1点钟过后才叫过午。第五呢，节量时，节量时的意思不能过饱，不要吃得太饱，这个对于卫生有关系啊，过饱人容易昏沉啊，不吃肚子空的 他心里发慌啊。所以佛家讲的不急不饱，要调到这个地方啊，那么能够吃到六七分就够了啊，这叫节量，很重要，对身体健康。第六呢，过中不饮浆啊，可以喝水，浆是有沉淀的啊，像豆浆它会沉淀啊，它有渣子，凡是有渣子有沉淀的都不能吃啊。牛奶也有沉淀啊，水没有沉淀啊，蜂蜜搅在水里头没有沉淀，没有沉淀的可以吃，有沉淀的就不吃啊。第七，着粪扫衣，穿的衣服是捡来的，古时候一餐饭容易，这个衣不容易啊，衣要人织布啊，印度不需要裁缝，印度的衣整个披在身上的，所以衣得到就不容易了啊。衣从哪里来呢？别人用旧了，不要了，丢弃了，把它捡来，这叫粪扫衣啊。捡来的时候看看还可以用的部分，把它拆下来，不能用的呢就丢弃掉了啊，能用的捡下来，然后拼凑，拼成一件有这么大的，就可以披在身上啊。所以它的衣不是一个整块布，必须要裁啊。像这是最小的碎布啊，裁成这样的啊，所以这个叫大衣啊。为什么呢？钱的地方多 啊，等于说供养的人多 啊，有五衣有七衣啊，五衣最大，一块一块很大的，质料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，穿起来也不好看，所以一定要染色啊。染色的标准是红黄蓝白黑平等啊，平等融合在一起做成染料，染出来大概就是咖啡色的了，叫染色衣啊，看起来比较好看了啊。所以佛门里面决定是避开正色的啊，正色红色黄色蓝色白色黑色啊，这叫正色，五种正色，五色啊。为什么五种正色人喜欢呢？贪爱呀，把这五色混合在一起，这个衣服人家不太喜欢，不太喜欢这个颜色啊，这个才是对的啊。那么我们看到出家人穿黄海裙，大的是红色的衣服，我总是感觉到很别扭啊，所以我们就改了。我这一件是第一件，这是最初的一件，这个大概差不多用了二十多年了啊。李老师原籍，我把这个衣送他的第一次 用这个意啊，十几年了，现在很流行啊，很多人用这个意了啊，我们用灰色的还行啊，用这个满意，这个大意啊，我们来提倡，我们也不宣传，我们也不要求别人做，我们自己这样做啊。可是现在我看到很多地方啊有啊，这是我们取经典上的教诲啊，多分草意。第八呢，但善意，这一句话要知道，印度是属于热带，善意就够了啊。我们在温带，夏天善意可以，冬天就不行啊。如果到寒带就更不行啊，寒带还穿皮毛的啊。佛法通情达理，佛法讲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他不执着啊。所以在那个地方善意够了啊。佛教传到中国来了，当初这些到中国来的法师穿中国人的服装啊，穿海青，海青这个衣服汉朝人的礼服啊，这个大袖子汉朝人的啊，有地位的身上绣花，那个花纹是代表阶级的啊。你看他穿的什么颜色，什么花纹，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什么地位啊。穿黄袍子，绣的是龙，你看龙是五个爪，那是皇上啊。四个爪呢是亲王，他不是皇上啊。三个爪大概是孝王啊，皇孙，孙子一代，儿子一代是亲王啊，跟他平等，他的兄弟是亲王啊。下一代的时候可能是三个朝啊，从这里分阶级啊。官的爵位穿紫衣服，这是紫色的，地位最高的，再次的红。每个朝代不一样啊，颜色不相同，绣的花纹不相同，代表他的品级，便于行礼，就尊卑有序，就长幼有序啊。地位低的人一定要向地位高的人行礼啊。现在没有了啊，所以中国后人写历史，满清亡国之后到现在都没有上轨道啊，这在历史上成为乱世啊，没有上轨道。轨道是什么？就是礼乐啊。礼乐里头头一个是礼服啊，现在没有礼服，完全穿西装。穿西装代表什么呢？西化了。我们都受了西洋的文化，被他同化了，被西洋人同化了，穿他的服装。啊，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一套礼服。啊，里头有品阶，士农工商不会穿错衣服 你是什么身份，你一看就晓得你是干哪个行业的啊，你在这个行业是什么等级。啊，娱乐啊，婚丧喜庆，大众聚会该做什么样的娱乐都有一定的规矩，不能搞错了啊。所以说礼没有了，娱乐没有了，老百姓无所遵从，就乱了，乱成一团了啊。现在所有活动里面文艺的表演，在从前那是礼，那是乐啊，在现在全乱了啊。我们到外国，外国人像土著那些东西，那个表演你接不住，他还保存着他的传统，那是他们的理由啊。我们在欣赏的时候肃然起敬啊，这个族群再小，他能保持传统，就说明他们能孝顺父母，能尊重长辈啊。什么时候国家颁布礼乐了，全国人民啊都能够遵循，政治上轨道了啊，这叫治世太平盛世啊。啊，那没有礼乐不行的，没有礼是乱世啊。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啊？这三一这礼服啊，这是二十五条，从九条到二十五条都叫做大义啊。卧具晚上睡觉铺在地上，就是一块布铺在地上，卧具。现在卧具他们拿来垫在拜殿上拜佛，其实呢它不是拜佛的，它是晚上睡觉用。无论到哪里去，三衣一钵都带在身上，全部家当都在身上，除之外时候什么都没有。这出家人呢，这修苦行呢，啊，好，现在了，时间到了，啊，十二我们讲了八条。